我们读创世纪，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我们我还蛮长的这一章，没关系，我们可以长话短说，念的声音多一点，讲的小一点。这是我的 strategy 哈，对的。好，我们男生念一遍，女生念一遍，好吧？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把地里的出产耕种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须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不在门前，他必厌恶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要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俄得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照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
以诺生以拿，以拿生以户亚利。
亚利生了阿给大利，阿给大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杜上蒙牧养兄弟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盘旋飘飘之人的祖师。
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
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加拉买地遭报七十七倍。亚当又与妻子同房，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并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想说，因为我们今天是跟年轻人哈，跟我们都算年轻人好吧，就是跟年轻人一起交通啊，可能有些地方 假设大家不是很熟，所以我们还是稍微看一下新约圣经哈。这段圣经呢，我们知道讲了两个人物哈，主要讲了两个人物，一个是亚伯，一个是该隐。关于这个故事呢，大家可能很熟悉，不过我想我们为了出行弟兄姊妹的缘故，我们还是看一下新约圣经啊。对这个旧约圣经这一段的这个图画或者这段讲论有一些的帮助啊，这个理解起来呢可以给我们很多的这个线索。我们读约翰一书，新约啊，一旦翻到新约的，你往后翻，往很后面的哈，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二节，我来念就好了。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啊，我们这是讲到该隐啊，说他属乎那恶者。那么再读希伯来书啊，让大家这个学习翻圣经了啊，你今天晚上多看点圣经。十一章第四节，这里讲亚伯啊，这里讲的亚伯啊，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这个是讲到该隐啊。那么再翻回来，这就讲犹大书，就是启示录前面有一卷书啊，就一页，它就一章啊。犹大书呢，这里就讲到该隐啊。所以我们看看新约，就这几处了，没有了啊。新约里面就差不多就这几处，等于还有一两处就差不多了啊。大家都要这个看我能忍耐一下哈。这个因为我们要读这些，因为不读的话呢，我们对这个前面这个故事啊不大容易明白的。十一节，犹大书十一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里又提到了该隐。那么在这个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特别也提到了这个故事，大家记得吗？因为提整个这个故事，不提到了亚伯啊，其实最少在福音书里有两次，一次在路加福音十一章，我们看一下啊，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五十节，他说：“始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是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啊。”这里说到一件事啊，说到亚伯是谁呢？亚伯是先知啊，而且是如果你要是有圣经问答的话，头一个先知是谁？亚伯回答是谁啊？亚伯是头一个先知啊，这个很有意思。你这有时候问圣经问答，你要从这里面看主的话，至少主告诉我们哈，说你看众先知对吧？然后呢，从亚伯起，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那亚伯应该在神的眼中呢是头一个先知。那么类似的，不过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啊，上次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好像这个跟大家谈过，不过那里面不是讲到先知，那里特别讲到亚伯是义人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稍微的念一下就好了。啊，那里面是在二十三章，马太二十三章的三十五节，叫世上所流，这不是先知的血了，是义人的血。你看很有意思啊，主这个讲的时候，他这个比我们看的比较完全，说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加拉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啊，这个呢就告诉我们说呢，亚伯不仅是先知 而且是义的，对不对？而且呢，在神的眼中是头一个义的，很有意思。这个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头一次提到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都说到许许多多很宝贵的属灵的原则。好吧，我想我们就圣经就先念这么多，我们已经念的够多了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何等感谢你，主你这样的怜悯了我们，主把我们这些人从世界里完全的分别出来，主要带来归给你，主要我们感谢你，你今天真的成了我们一切甘甜蜜蜜之源，主要我们真的说，主要你成了我们的满足，主要你成了我们的一切，主要愿晚上你自己借着圣灵把你的话向我们打开，主要让我们在这条跟随你的路上，主啊，能够又长进又喜乐。主啊，我们真愿今天圣灵向我们说的话，我们有耳的我们都能听见。主啊，我们也在你面前承认我们人是何等的软弱，主啊，所以我们求主你的能力，主啊，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显得更加完全。主啊，是讲的是听的，我们在你面前都蒙受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一同仰望你的怜悯，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个我们还是翻回到这个创世纪第四章哈，这个第四章这里面哈有很多问题，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第四章你读过的，从前读过的举手，就是你不是这么看过，就稍微想过的举手，就这个真不错，你看这个书信的都已经都好好思想过的哈，很好。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看见说呢，真的是有些的问题。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里面呢特别提到了一个拣选的问题，有没有发现？你发现这个亚伯呢和该隐他们两个人都到耶和华面前去献祭，对不对？但你发现他们所拣选的那一个献的祭物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哎，这个你看亚伯他就献上了这个羔羊的脂油哈，头生的羔羊啊脂油，然后呢这个该隐呢就献上他弟弟出产的，也很好啊。这个选择呢，不过在耶和华眼中看着好像不大一样哈。但在我的眼中看啊，都不错，对不对？都挺好。不过呢，耶和华说他看中了一个，又看中另外一个。所以呢，我们在读的时候就三不好，又好像觉得不够 fair 啊，不是太公平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读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读的至少有这么一个印象啊，有这么一个问题，至少有这么一个问题，还有很多问题，对不对？这章其实内容很多啊，我们今天没有太多时间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好了啊，我们只是试图跟大家稍微有点思想。你发现哈，非常的稀奇，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哈，人哈这个受造之物是非常特别的。怎么特别呢？在所有的受造之物里面，其实神只给人拣选的权利，太稀奇了。连天使神都没有给他拣选的权利。你发现哈，这个创世纪从第二章开始，人就开始拣选，你们发现？你就发现这里面第四章是个拣选，没有错，但是这不是人在神面前的头一次拣选，不是，对不对？那么我们看见第二章的时候，这个人就在那里选，他在那里选什么呢？还记得吗？选妻子，对，你看圣经很熟啊，很好，选妻子哈。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就晓得说，为什么神这样的要让人来拣选？你知道神造人哈，人是所有受造之物中的杰作，对不对？所以神对人哈特别的尊重和信任。所以你读第二章的时候，你发现神的这样的信任和尊重真的是非常有道理的。 为什么？你看啊，亚当在那里拣选的时候啊，你看他这个看见那个大象过来，对不对？他们说，哎，这么魁梧啊，这么有能力，可这就差不多了，这就是我太太了。亚当很有智慧，我告诉亚当真有智慧，他不是说这么有力量哈、啊，就这就可以了，不是，对不对？老虎也过来了，对不对？很勇猛，对不对？如果让老虎来帮助，那就如虎添翼嘛，对不对？但是亚当不选择老虎，孔雀也过来了，对不对？很漂亮。那今天许多男人就说我很漂亮，圣灵感动啊。哎，我问你，今天很多人选太太啊，不如亚当。哎，看着就是有什么力量啊，有什么这个本事啊，有什么恩赐啊，然后这个长得是不是那么漂亮啊，是不是？那么你看大猩猩过来了，他们有时候差不多，他没有，就长得也差不多，你说差不多不可以的，对不对？不能够差不多的。亚当你知道他在头一次选择的里面，你发现他真的显出神对他的尊重和那一个信任，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正确的。你知道这个亚当那一次的拣选是得胜的，对不对？他选择夏娃，因为那一个夏娃哈，我们知道是从他身上取出的肋骨，耶和华神把他造成一个女人，他说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你知道他为什么拣选夏娃？夏娃也不像大象那么有能力，对不对？也不像老虎那么勇猛，又不像孔雀可能那么样的好像让人感觉那么漂亮，好像也不像那个大猩猩那个样子，是不是？但是亚当为什么要选夏娃呢？因为夏娃里面有灵，哎，他这个灵敏，他可以沟通，对不对？这才是他的 helper， 这才是他的帮助，对不对？所以这个在起初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我们就看见人类的头一次的拣选是非常非常美好的。那次的拣选真的让神的心得到满足，对不对？真的是得胜了。啊，那么我们知道，神让人拣选，不仅因为神对人非常的信任啊，也尊重人，而且你知道，刚才我们说了，人的受造太特别。因为神在人身上托付太大了，神把他可以说他自己所有的生命的见证都要托在人的身上，这件事情实在太稀奇了，这是我们这个没有办法来明白的。神把他的儿子的见证要托在人的身上来彰显出来，你说这个见证，这个托付是整个宇宙中最荣耀，可是最大的一个托付。而这个托付给谁呢？没有托付给任何的其他受造者，就托付给人。所以你知道，因为有这样的托付的缘故，我们知道，所以神就一定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试验一下，对不对？你去买桶牙膏有没有试过？把它给先挤出来，先刷刷，有没有？因为这种牙膏就算拿回去，它都臭了，就扔了就好了，对不对？但请问你买架飞机，你开过你就上吗？我告诉你，就算你买回个飞机了，你开买回来就上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你知道你要去波音公司的话，你问他们每一架波音公司卖出去的时候，平均这些飞机已经飞过差不多1000小时，它已经死过很久了。为什么？太多的生命要托在这上面，对不对？太重要了。所以我们知道神哈、把人哈、摆在那两棵树中间试验一下，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人太尊贵了，人太重要了，神在人身上托付太大了，
而且我们知道，当神命令人说你这个说你这个啊这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对不对？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给他一个命令，对不对？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神要给他这样一个禁令？如果神不把那棵树摆在那里多好，对不对？有些人说没有那棵树，咱们什么事都没有了，对不对？就不需要讲道了，对不对？这么冷的天还得穿上衣服跑到这边来，对不对？还得飞到什么米拿破勒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确实太冷了，是不是？我想我们想说，真的，如果没有这棵树的话，真的太简单了，对不对？什么事都没有了，对不对？但我告诉你，这是因为神造人啊。你知道神造人让人拣选，不仅仅让人知道，让人在神面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受尊重啊，被信任，是神一定在他身上有这么荣耀的托付。而且神要让人知道一件事，在这个宇宙中人不是第一的，对不对？哎，请问谁给命令？谁听命令？哪个是第一的？当然给命令的是第一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我们要在神面前读主的话，我们要求圣灵给我们一个开启，就是神把那棵树摆在那里，神把一个禁令摆在那里，是告诉人说，在这个神所创造的宇宙中是有次序的。如果人啊违背这个秩序，或者破坏神的秩序，或者挑战神的秩序，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对不对？你可以想象，假设我是地球，哇，这个老这么转的，多 boring 啊！而且呢，还老围绕这个太阳转，对不对？我想围绕着另外一个什么星，某星，听说更大一点哈、啊，我绕某星转一转，好不好？不想跟着太阳再转了，我换个地方转好不好？我告诉你，太阳真的要这么乱转的话，我们这些人就都惨了，整个地上就全都一塌糊涂，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知道挑战神的次序这件事情，在整个神的这一个创造里面，那真的是一个毁灭。当我们知道在神的所有创造里面，在人还没有被造出来之前，就有一个受造之物在那里挑战神的次序，对不对？我们正在是谁啊？撒旦，对不对？他要挑战神的次序。神的次序是什么呢？神的次序是让主耶稣，让神的儿子居首位，对不对？凡事居首位，对不对？但是撒旦说，不，我要居首位，对吧？我要与至高者同等，我要高抬我的座位，对不对？所以你就看见说，当宇宙中有这样的挑战神的次序的时候，整个宇宙你就看见说，就出现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对不对？可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人类在第一次拣选的时候真的是得胜。不过在第三章我们都讲得晓得，第二次拣选的时候人怎么样，是吧？人成了第二个受造之物，在那里挑战神的次序。弟兄姊妹，不要以为好像吃了脖子算不得什么，那是在挑战神在整个宇宙中的次序。好像神的话语算不得什么，好像神的话语是可以被改变的。弟兄姊妹，这件事在整个神的创造里面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说，当人这样的跟随了受了撒旦的引诱，跟随了这一个受造之物的时候，整个的人类的情形一下子就变了，对不对？马上就落到了这样一种审判的光景。好，我们就看见第三章的假设第三章我们大家都很熟了哈。那么但是你知道人会失败，神会不会失败？神不会失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有恩典，有怜悯，对不对？人虽然这个在那里受了仇敌的引诱啊，在那里挑战神的次序啊，成了这样的一种的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但是呢，神马上啊就在那里启示他的拯救，对不对？我们读第 三章的时候，啊，如果你假设大家都很熟哈，我们可以想一下第三章里面神是怎样启示他的拯救的，大家记得吗？哎，这个啊，你就首先呢，他是这样，首先他告诉这个图画形式告诉我们，首先呢，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亚当夏娃，哦，一看，哎呀，不好了，不好了，羞耻露出来了，对不对？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就自己怎么样做了一个裙子，对不对？然后呢，等到那个伊甸园里一吹凉风啊，哎，他爸不行啊，这个盖不住啊，哇，我紧着快起来哈、啊，那还会蔫儿啊，你那个叶子哇蔫儿，哇这就不行了、啊，所以当神过来他们就藏起来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个启示，对不对？这是个启示，对不对？哎，你读圣经很有意思，他是用图画的方式告诉我们的，这是什么启示？这是什么启示？启示什么？启示告诉我们说哈，人手的工作哈、啊，没有办法遮盖，对不对？人要靠着自己手中的工作，没有办法见神呐、啊，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启示很简单，对不对？但是呢，你就发现，当神给他做的衣服，可以不可以啊？哎，那个可以啊。哦，那有一个皮衣服，对不对？哎，你就发现这里面就是第二个启示，对不对？就是说，虽然人的工作没有办法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好像能够来见神，但是神他自己的工作，那个皮衣服是神自己的工作，对不对？靠着神的工作，人可以来到神面前，对不对？很有意思，对不对？你看他这个启示非常非常清楚，他都是用这个图画的方式，对不对？而且呢，我们如果在这个仔细思想整个那个图画的时候啊，神说啊，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哎，当然我们知道非常清楚，亚当夏娃他们灵里面对吧死掉了，对不对？他们与神的交通断了。他们灵里的交通断，对不对？但是呢，在整个的这个伊甸园里面，你就发现哈，他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还就照着外面看死没死，有没有死？没有死。可是，在伊甸园里有没有死亡呢？有没有？有。谁死了呢？你把一个皮都给剥下来了，请问那个东西还能活吗？可能是个羔羊，可能是啊，我们假设是个羔羊，可能神就把那个羔羊的皮给弄下来，给他们做了一个裙子，对不对？请问那个羔羊还能活吗？能活吗？不能活。所以那里面有流血，对不对？他们该死，对不对？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该死，他死了没死？没死。那个羔羊该不该死？不该死。他也没犯罪，神也没有让他不吃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个羔羊是无辜的，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死了，对不对？这是个启示，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整个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很稀奇啊，哎，我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整个伊甸园里面我们没死，但是有个东西死了，代替他们死了。我不晓得亚当夏娃那个时候明白不明白整个神救恩的计划，我不晓得，可能不是那么清楚，但我相信一件事，他们在伊甸园里面所经历的这些重大生命的改变，对他们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这个我们大家都要同意，对不对？第四个启示，那这件事情什么时候成就呢？将来有个女人的后裔，对不对？哎呀，你就发现，但是我这不能把第二章，就是我们今天是讲第不是第二第三，我们不讲第三章，我们讲第四章，对不对？那么但是第三章我们要了解，对不对？稍微了解一下，我们略略的稍微看一下，你就发现当人类这样拣选的失败了以后，你就发现神并不失败，因为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神的选召和恩赐是没有后悔的，所以神在那立刻就把他的整个的救恩，他的救赎的计划都给人启示出来了。虽然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可能不像我们今天的新约的圣徒这样看得这么清楚，我真的非常相信这些生命中重大的改变，这些重要的经历带给他们的印象是非常深的，这个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说，现在我们就开始来到第四章。那么在第四章里面呢，我们就看见说呢，那么该隐和亚伯呢，他们在神面前他们就有一个拣选，对不对？我相信亚当夏娃一定给孩子们讲故事，要不要讲？一定要讲。我们从前过的日子你知道吗？那是伊甸园的日子啊！你们这些小子根本不晓得，对不对？哎，你爹你娘在那个伊甸园里面过的日子，你们想象不到的。不过真的是很悲惨哦。你爹你娘有一天被赶出来了。我想作为孩子要问了，哎，老爹你怎么会被赶出来？你想想亚当会不会不跟他讲这些他生命中非常印象深刻的这些经历？一定讲了，对不对？而且两个孩子同时讲，对不对？那你就发现一件事，这两个孩子同时听到，对不对？那当然有的时候讲到人可以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啊，讲到的人可以讲不明白，但听到的人可以听得很明白。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告诉我们。你就那个时候，这个使徒保罗说，等到听到的人有了启示，对吧？讲到他不一定很清楚了，听到的人有了启示，讲到人应该杀他，对吧？他就应该坐在。让那个有启示站起来讲，对不对？当然我们中间如果这样的话有点乱，对不对？那么你下次可以讲，对吧？你这次你再安静一下没关系，下次你可以讲，对吧？你说我真的我听的时候，我的启示比那个讲的还要亮，还要清楚，很好。我是觉得听到的人也是有责任的，没有说讲到人有责任的，而你不要讲到人不要推卸责任，对不对？但是听到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听到的灵。我在这件事上的学习，我是跟年长弟兄学的。我们那个年长弟兄现在88岁了，88岁的这个老弟兄什么道没听过？你问他什么道没听？他什么道没讲过吧？这么讲过。但我告诉你啊，每一次听完的老弟兄可以把这个弟兄的整个的思路哈，清清楚楚的。重点例子非常清楚的叙述一遍。他有人问我，他今天这个弟兄讲什么？睡觉了。但是跟你讲，88岁的老弟兄啊，听到非常的清楚。我觉得我们哈、啊，有的时候我们听是听了，但是没听见，对不对？其实是很做亏损的。所以呢你就看见说这两个孩子都在那里听，不过我们知道有一个听明白了，我们得有启示，对不对？有一个有没有启示？没有启示。怎么讲呢？你看这个亚伯哈，他来到神面前，他就献那个杀的羔羊，对不对？献脂油的羔羊要不要杀掉啊？活着就把脂油拿出来了吗？会的吧，对吧？这一定是羔羊杀掉的，对不对？一定要流血，对不对？我不晓得该隐不亚伯他晓不晓得，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不懂，我不晓得他是不是懂这个真理，我也不晓得他这个看见那一个带罪的羔羊，那个无辜被杀的羔羊，其实指的基督说的。我们不晓得他当时明白不明白这些真理，我都不晓得。但是亚伯里面有个启示，他觉得说哈，他听了他父母的见证以后，听了父母的分享以后，他里面有个感觉，如果他要来到神面前， 他要来到神面前，他要拣选的话，他必须拣选一条道路，对不对？他必须有路走，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知道这第四章啊讲到的那个拣选是什么？是拣选道路，对不对？是不是？弟兄姊妹，你知道道路的拣选对于我们这些曾经犯罪已经落到罪中的人来讲是何等的重要。第四章不是头一次拣选，对不对？但第四章是人类堕落以后的头一次拣选，对不对？非常重要。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朋友了，那也是朋友。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我们来到神面前，你要知道你当你要这个拣选的时候，头一个拣选，神这里告诉我们，在旧约的图画里给我们看见所要拣选的是什么，跟前面两个不一样，对不对？头一次拣选的是妻子，第二个拣选的是生命和死亡，对不对？这第三次是什么？道路。这个是人类堕落以后的头一次拣选。弟兄姊妹，这一个拣选对于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来讲，我觉得太重要。你读这个诗篇第一篇，我们曾经讲过第一篇，还记得吗？我们夏令会都讲过诗篇第一篇讲什么？讲什么？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对不对？背都背得出来，对不对？昼夜思想，这个人好像一棵树，对不对？待在溪水旁，这背得很熟。但是你有没有明白第一篇到底在讲什么？他为什么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为什么？因为有恶人的什么计谋啊！你如果一个人不认识不默想耶和华的律法，你怎么能够胜过恶人的计谋呢？恶人的计谋很厉害呀，他非常狡诈的，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耶和华的话语的话，你常常中了恶人的计谋。请问恶人的计谋要干什么？要干什么？让你走什么罪人的道路，看见没有？在诗篇第一篇里面讲到的是道路，你看等到最后诗篇第一篇最后一节，那是结论，对不对？那讲了两个道路，对不对？有什么道路？义人的道路，对不对？还有什么道路？恶人的道路。我们你知道这个我们查经的时候，你就诗篇我们知道是讲了神儿女在神面前的属灵经历，对不对？等到诗篇一百五十篇的时候，你去读的时候，你就发现那里面全是赞美，对不对？哇，你就发现那个人好像成为一个器皿了，对不对？他又是箫又是琴又是这个又是拔，对不对？从他里面你怎么敲他，你怎么弄他，你怎么样扎他，你怎么样挤他，这出来的什么都是什么，都是赞美。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就是赞美啊。你今天挤我一下，我这个可能这出来的不是赞美，对不对？可能一咒诅的话出来了，对不对？可能一仇恨的话就出来了，对不对？但那里面你发现那一个等到诗篇一百五十篇的时候啊，哇，你就发现你怎么搞他，我怎么敲呢？大声的拔，大声的怎么敲啊？哇，这么敲，对不对？使劲敲啊，敲了半天，敲是什么？啊，赞美，别呵呵，稀奇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一百五十篇，那是神最终在我们身上得着的，对不对？请问从哪开始走？从诗篇第一篇开始走，对不对？如果我们在诗篇第一篇的时候，我们就中了恶人的计谋，我们就拣选了另外一条道路。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走不多远就没声了，走不多远就看不见了，是不是这样？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在一开始蒙恩得救的时候，不晓得最重要的一件，原来是要拣选道路啊！如果我们不晓得怎样拣选道路，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聚不多久我们就不见了。 你把你从我们里面人家抬得高了，稍微说一点点的话，鼓励的话，稍微有一点点点点的这个责备的话，马上里面的声音就不对了，对不对？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道路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些，我是说我们刚刚蒙恩得救弟兄姊妹来讲，当然每个弟兄姊妹都是一样，太重要了。这件事情我们如果没有解决的话，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人生的这一生的当中，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失败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最后找不到诗篇一百五十篇，一定找不到。慢慢慢慢就没有了，慢慢就没声了，就算有声，说的声音不是赞美，是不是？哎呀，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就这样告诉门徒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对不对？你说我们那边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这个次序是乱的，没有关系，我觉得祷告的时候你怎么祷告都行，我就是真理生命道路，好，你倒过来接过去，这边是三个吧，对不对？我觉得都挺好，但是弟兄姊妹，就是启示的角度来讲，不能够改变的，头一个就是道路，很稀奇的。你发现刚才我们读的犹大书第十一节那里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这个没有错。开始说他们走了该隐的道路，对不对？因为该隐是最开始的，对不对？然后后面说他们这个随从了这个巴兰的错谬。我告诉你，这个巴兰的错谬应该照着时间次序来讲，应该在那个可拉的背叛什么后面。仔细读圣经啊，你读民数记的你就知道了，当这个可拉背叛的时候，亚伦活着不活着？活着呢。如果亚伦死了，就不背叛了吧，对不对？他们之所以背叛，就是瞧不起亚伦嘛。这个曾经带领我们造金牛犊的，今天还做大祭司，就是这样。我可拉比他属灵多了，对不对？所以那里有个可拉的背叛，对不对？然后才是等到这个亚伦死了以后，他们到了这个摩押平原的时候，对不对？然后才有巴兰的故事，对不对？是不是才有巴兰的错谬？不，圣经里面不是照秩序，不是照这个时间的秩序，不是，它照着启示的秩序，对不对？该隐的道路，巴兰的错谬，然后呢，可拉的背叛。你会发现，我们的主在地上来说，它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秩序是不会改变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道路错了，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我们就开始讲歪理。非常可怕的一件事，道路拣选错了，人会用许多的所谓的道理来支持自己的那个道路，那些的道理都是歪理，都不是真理。如果道路错了，最后的生命显出来的是个背叛的生命，太可怕了。所以你就发现创世纪第四章这里边所讲的这个拣选，我相信对于我们每一个出信的弟兄姊妹来讲，都或者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拣选决定了我们将来能不能走到诗篇一百五十篇，对不对？决定了我们将来我们在主面前领受真理的时候，是错谬的呢，还是主的启示、主的真理？我们将来显出的生命是主的生命呢，还是一个背叛的生命？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重要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了，我虽然服侍时间不够久，我才服侍了20几年，但是我跟年长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年长弟兄姊妹常常告诉我们说，这个道路的问题真的决定了我们的一生，太重要。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说提到道路，我觉得道路太高了，对不对？道路用的太远了，这什么什么词儿都是，对不对？好大的一个词。弟兄姊妹，你读读圣经，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们蒙恩得救，你在神面前头一个在神面前询问的，就是我到底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当然这个道路这个题目确确实实是很大的题目，不过晚上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不晓得我能讲到几点，没关系啊，有人特别在起，那你们晚上不要睡觉了anyway， 不，我们很快长话短说。那么这里面我们只从创世纪第四章，我们简单的交通三个方面好不好。头一个呢，刚刚我们已经提了一点，就是来到神面前的道路，对不对？亚伯他听了父亲听了母亲的讲论以后，他里面有个感觉，他来到神面前的道路是什么？是必须是神的工作。你发现亚伯他的里把羔羊摆上了，那是神的工作，对不对？神就这么做了，他给那个启示。可是他的兄弟该隐呢，来到神面前，你发现他以为来到神面前的道路是什么？还是无花果树的叶子，他自己手中的工作，对不对？那个是没有启示的，没有做。该隐也很努力啊，该隐的行为当时就是前面那段来的也是不错的，对不对？也是辛辛苦苦，对不对？也是把钱中好的拿来献给耶和华，对不对？但是他没有听懂他父母给他讲的道理，他来到神面前靠的还是他自己的行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亚伯乃是因信称义的，对不对？什么叫因信称义？弟兄姊妹知道吗？因信称义，就是你相信神在十字架上做成的工作，对不对？这个清楚了，对不对？那么什么叫做靠着律法称义呢？就是靠着无花果树的叶子来到神面前，就是这么简单。弟兄姊妹，我们读新约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旧约的图画给我们解释得太清楚了，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好，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道理我们都很清楚，但是很多时候真的用在我们实际的侍奉和生活里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糊涂了。我举简单的例子，请问你每次来到伯饼聚会的时候，你敢不敢祷告？敢不敢祷告？如果你说我这个礼拜哈，我天天三章旧约一章新约，每天早晨祷告，每天晚上睡觉前就祷告，然后没跟太太吵一次架，请问这一个礼拜你来到伯明聚会，你祷告的声音大不大呢？一定大一点，对不对？可是下个礼拜怎么办呢？哎呦，这倒霉，我跟你讲，这个忙到一个地步，圣经啊几乎没读，祷告都忘记了，天天跟太太干仗。请问你这个时候来到伯饼聚会里，你敢不敢开口祷告？我认罪吧，圣洁的羔羊摆在这里，认罪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平时说我们都是因信称义，弟兄姊妹，你真的到了伯饼聚会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像该隐一模一样。我们是靠着我们的无花果树的叶子来到伯饼聚会的，兄弟们。我向大家挑战啊，神拯救我们的次序和我们自己拯救我们的次序是不一样的，兄弟们。神的恩典太稀奇了，如果我这个礼拜非常的软弱，真的失败到了顶点了，你今天来到饼杯的面前，你敢不敢在那感谢赞美神？就看你今天是靠着神的工作，还是靠着你自己的工作。非常的稀奇的用词，你越是不敢感谢和赞美，你的生活越失败。非常的稀奇，你越是靠着羔羊来到神的面前，下个礼拜甚至以后，你常常得胜。这是启示，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些 一讲到道路很离我们十万八千里，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你每个礼拜都要碰见的，你每一次来到神面前祷告你都要碰见的，你到底是靠着无花果树的叶子呢，还是靠着神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工作呢，靠着那个皮衣服呢？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简单的，我是觉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啊自己我们以为我们了解的东西，其实如果不是圣灵给我们开启的话，我们实际上都是头脑的知识。我相信你要让这个该隐啊讲他父母那一辈子发生事情，讲的可能也不一定比这个雅各差，对不对？我老爹太窝囊了，哎，你看我老娘就给他，他就非吃不可。你看这个，他不吃就好了，对不对？你看这他我估计他也会讲很多故事的。但是他来到神面前，你就发现他所拣选的道路是行律法的道路，对不对？有谁能够靠律法成义呢？我们因信称义的理，弟兄姊妹，我们在一开始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就上这个初心造就，对不对？我们就读罗马书，对不对？我们就说这个简直太荣耀了，对不对？但是你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整个属灵的长进在那里停顿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些最基本的真理我们其实没有明白。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总是盼望有个无花果树的叶子的裙子。我不是说弟兄姊妹请你不要误会我，我不是说来到神面前可以耍赖哈，反正主耶稣是我的义，对不对？我这个礼拜打太太三次哈，然后把孩子揍的这个鼻青脸肿 OK， 然后来到神面前说老感谢赞美你，你是我的义，无论我多么软弱多么坏，我这个人坏透了，对，反正我今天是有压迫的启示的，是不是？弟兄姊妹，你读这段圣经，你觉得亚伯的每天的生活好不好？弟兄姊妹，来到神面前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没有错，但是不等于说我们在生活里我们可以没有好行为，没有错。亚伯，我相信，我真的相信亚伯的生活是很好的。亚伯在神面前是过一个很讨神喜悦的生活，因为圣经上说神先看中亚伯，对不对？然后再看中他的基因，对不对？他在神面前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愿意讨神喜悦的一个人，他愿意在生命当中来把这个神的恩典能够表现出来，对不对？就算他亚伯，他真的他觉得他真的他的生活行事为人比所有人都强，真的都完全讨神的喜悦了，但是亚伯在神面前有一个看见，他来到神面前的道路，他在来到神面前所依靠的却不是他的好行为，乃是靠着羔羊，靠着神的工作。你说我今天连圣灵都充满了，是不是？这个主耶稣基督从我身上都彰显出来了，你说这个是不是我就可以凭着这个来到主的面前呢？不可以。你有好行为是应该的，弟兄姊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没有好行为是可耻的，对不对？主说你们在地上那个好行为是让人把荣耀归给你们吗？不是，对不对？归给谁啊？在天上的主，对不对？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有好行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行为再好也不能够成为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依靠，这个清楚了吗？我盼望我这样讲了以后我们大家不要走极端啊！我盼望我们在这里是得到一个启示。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属灵的软弱啊，就是因着我们每一次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到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无花果树叶子的裙子。 这个是我们的失败，这个不讨人喜悦，这个反而让我们越过灵里越软弱。很细节的，如果我们越看见神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弟兄们，我们的灵越刚强，我们越能够胜过罪恶的引诱，我们越能够在日常的生活里过得胜的生活。对不起，弟兄们，我太啰嗦了，我甚至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太重要了。虽然这件事 basic 到一个地步，好像就是说，就昨天假设如果有人愿意接受主的时候就应该明白的哈。但是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生命中哈，我们真真实实的在灵里面有这样的看见和经历哈，有的时候花许多的年日，需要主在许多的这个圣灵的开启，让我们真的看见这一个这个献祭哈，来到神面前这个道路到底是什么。所以照着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来讲，我们简单的讲哈，亚伯哈拣选主耶稣作为他来到神面前的道路，对不对？就这么简单。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你拣选什么？这是一个拣选。好，这个我想我就先停在这儿，因为这个，因为我们还有后面还有一点内容哈。那么不仅仅这里告诉我们说来到神面前的道路，它更告诉我们侍奉神的道路。侍奉神的道路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想说侍奉神的道路哈，是殷勤人的道路，对不对？弟兄姊妹，侍奉神哈，神从来没有称许过懒惰人，这个要清楚。圣经上说，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这人怎么样，必受称许，是吗？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这人必受咒诅。在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任何地方都没有称许懒惰人，从来没有。神不喜欢懒惰人，所以我们侍奉神的道路绝不是懒惰人的道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想说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我们想懒惰，我们偷懒的话，弟兄姊妹，这件事情绝不是来侍奉神的道路，绝不是，你一定走错了这条道路，你一定是走错了。但是来侍奉神的道路不仅它不是懒惰人的道路，它也不是殷勤人的道路。你看当主耶稣最后他讲到他在地上，他讲到最后审判的时候，你就发现许许多多非常殷勤的人，对吧，在他面前讲了很多很多，对不对？主就说他不称许了。具体的我们不讲那段话，但是我们很清楚一件事，我们侍奉神的道路第一不是懒惰人的道路，第二也不是殷勤人的道路。那你说是什么道路呢？你看看该隐，该隐他献祭这是侍奉神，对不对？你可是在侍奉，对不对？他这个侍奉他也是很劳苦的，他很殷勤的，对不对？他不懒惰，对不对？但是你看看该隐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可怕不可怕？好可怕。弟兄姊妹，你知道侍奉神的道路是什么吗？侍奉神的道路是看你把什么样的形象表现出来。你看看该隐那个形象像什么形象？像个野兽的形象，对不对？对不对？起初神造人的时候，他说要让你借着人，对吧？要照着他的形象造，对不对？然后呢，是让人彰显神的荣耀。哎，请问当神的形象，当神的荣耀显出来的是什么形象？大家知道吗？就是神儿子的形象，对不对？哎，请问神儿子的形象是什么形象？是个羔羊的形象。你看看亚伯在那献祭啊，他那里侍奉的时候，你看亚伯身上显出那个形象是什么形象？有的时候我读这段圣经，我都觉得亚伯好窝囊啊，妲己这个妲子啊， 好啊，至少回他一下，对不对？该你什么了不起的，给你一下，对不对？丁子明，你读这段话，你有没有想到，你读的时候有个感觉，好像这个以赛亚五十三章里所说的，好像那个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羔羊，对不对？被骂怎么样？不还口，对不对？被害怎么样？不说为何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今天啊得着侍奉是因着什么？有什么能够让神得着侍奉呢？换句话，有什么能让神的心得着满足呢？只有神的儿子的形象显出来的时候，神的心才得着满足。弟兄姊妹，侍奉神的道路不是懒惰人的道路，也不是殷勤人的道路，乃是看到底谁的形象被彰显出来，是那个兽的形象显出来呢，还是羔羊的形象显出来？弟兄姊妹，你读这个启示录读到最后的时候，你就发现那里有个兽，对不对？那个形象就很清楚了，对不对？你说那个兽是谁，对不对？侍奉是个重点，弟兄姊妹，侍奉不光是做事情，没有做，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都懒惰的到一个地步都不肯为耶和华做事情，弟兄姊妹，这件事在神面前实在是我们说不过去，对不对？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侍奉不光是做事情啊，侍奉乃是把羔羊的形象显出来。如果在侍奉中间我们有了难处，弟兄姊妹，从我们里面显出来的是那个兽的形象呢，还是那个羔羊的形象？有的时候你侍奉的人家不接受，对不对？你费力怎么样？不讨好呀。哎，请问费力不讨好的时候，从我们里面显出来的是什么形象？是那个兽的形象呢，还是那一个羔羊的形象？弟兄姊妹，我觉得这里面讲到这个道路的问题，我觉得不是高的顶天，绝不是，非常实在，就是我们每一天的敬拜，每一天的生活，每天的服侍。你在家里，当你的太太跟你说，哎呀老公啊，你这个毛病啊已经这么久了还不改啊，哎，请问你的形象是什么形象？我怎么着，我那个野兽的形象出来了。你不要以为这些是离我们十万八千里的，我们常常看见野兽的形象，我告诉你，我们难得看见几次羔羊的形象，对不对？不要以为说只来到聚会里才是侍奉啊，弟兄姊妹，对不对？我们听到听太多了，对不对？生活就是侍奉，侍奉就是生活，我们道都背下来了，对不对？但问题是一到生活里面，你就发现那个行动就不对了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拣选错了，我们没有启示。不要嘲笑该隐啊，该活该。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啊，弟兄姊妹，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跟该隐一模一样，从我们里面显出的形象不对了。不仅如此啊，我们看见说呢，亚伯在神面真的是很蒙恩的，他拣选主耶稣作为他来到神面前的道路，他也拣选主耶稣作为他侍奉的道路，对不对？弟兄姊妹，侍奉的道路就是基督，对不对？如果基督没显出来，所有的侍奉都是错的，无论你殷勤也好还是懒惰也好。我们盼望在这一点上啊，我们能够求圣灵给我们一点点的开启，特别是我们刚开始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愿意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走的道路是一条神所喜悦的道路，是神所让我们拣选的道路。 那么亚伯哈，我们看见这里他不仅拣选主耶稣作为他来到神面前的道路，侍奉神的道路，而且你发现亚伯也拣选主耶稣作为他生活的道路。弟兄姊妹，亚伯在神面前真的是很蒙恩典的。你看哈，亚伯他不愿离开神，对不对？他从来不愿离开神。但你看该隐怎么样？该隐他就拣选离开神的道路，对不对？这是他的途径。很多时候我觉得有些弟兄姊妹问我说，神为什么这样的不公平啊，这样的这样的对该隐？其实我很不同意这样的想法。我个人觉得，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神对该隐太好了。该隐献错了，对不对？神马上告诉他，对不对？是不是？那么后来该隐说，我的刑罚太重了。神怎么说？活该你这么坏的人，吃你的吧。有没有？没有啊。我告诉你，神对他真的好。我跟你讲，神说，哎呀，如果有人敢杀该隐哦，遭报几倍啊？七倍，还给他立个记号。圣经们一直这样启示我们，神的恩慈令人悔改啊。其实神在这一而再再而三的让该隐怎么样回来呀，对不对？不让他远离，对不对？但是该隐怎么样，他自己就离开了，对不对？他以为神的恩慈是他的保护了，对不对？反正我头上有记号，对不对？谁敢杀我，你敢杀我七倍。对不对？你就看看该隐这个人，你就看见说他，我觉得神真的很恩待他，但是该隐就拣选什么？拣选离开神的道路，拣选离开神的道路，多么可怕的勇者。你知道吗？拣选离开神的道路，你就发现你稍微你就再想一想，你就看见这该隐整个的情形。第一，他就堕落成为一个宗教徒，对不对？对不对？你什么叫宗教呢？你看到这里边看得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什么叫宗教徒啊？这个宗教徒就是一面感谢赞美，一面献祭，对不对？一面怎么样发怒，对不对？嚯，神都不知抬举哦，给你这么多好吃的，让给你，这是我看不上我。哇，你看那个气气的，对不对？你还记得保罗那个时候到那个路斯德的光景跟他一样，对不对？哇，那个使徒保罗那个时候，他们靠着圣灵能力，使一个生来瘸腿的起来行走，对不对？哇，那个路斯德人都疯掉了，对不对？哇，有神迹的人形到我们中间了，又献祭，又杀牛，对不对？献花圈，对不对？保罗说什么？我们唰，衣服撕坏了，对不对？看着血肉之体，对不对？我们跟你们一样都是人的，不要做那些虚妄的事，对不对？你们当归向了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对不对？哇，这些不吃抬举啊！哈，大石头打你，还说我们拜偶像，差点把保罗打死的，几乎打死的，对不对？这就是宗教，弟兄姊妹，宗教很厉害啊！宗教不是说没有敬拜。是一面敬拜，一面里面你很容易发怒的，动不动这个脾气就出来了，对不对？而且你发现这个，我不知道他杀这个亚伯是什么时候杀的，我不知道是上午这个献祭是不是下午就把亚伯杀了，不晓得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宗教你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宗教啊，早晨可以敬拜神，下午就可以杀人，多么凶啊！宗教啊，而且你发现宗教他活在宗教里面太没办法，对不对？他明明知道自己不对，对不对？主说了，主告诉他了，神真的讲了，罪不在你面前，对不对？哎，你的智慧都告诉他了，神不理不解啊。活在宗教里面虽然有道理，但是你一遇见事情我们身不由己，我们明明知道这不是主所喜悦的，没有办法，没有启示嘛，对不对？ 主给我们的话语都是我们的拯救，但到我这里都是道理，在我身上一点作用都没有，而且说谎，对不对？神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谁知道，对全世界所有的人里谁知道他兄弟在哪，只有该隐知道，对不对？没有第二人知道，对不对？就把他藏起来，把他埋起来，我不知道在哪，对不对？该隐知道。他说什么？我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弟兄子远离神，走远离神的道路，过远离神的生活，太可怕。不仅成为一个宗教徒，而且你发现怎么样？慢慢发现什么？产生出什么？世界文明啊！你们读出来？哎，圣经很奇妙的。今天的世界文明所有的特点这里都有，发现没有？世界文明头一个是什么？盖了一座城，对不对？什么叫城啊？有规划，对不对？组织化，对不对？对不对？管理，对不对？这是不是这个世界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呢？你没有一个管理这个 city 就完了，对不对？是不是得组织起来，对不对？然后后面呢，你就马上发现什么，就有这个什么畜牧业，这畜牧业干嘛的？专业化嘛， professional。 后面是什么？弹琴吹箫，这是什么文化艺术，对不对？都出来了，对不对？最后是什么？打造铜铁利器干什么？军事化嘛，自化，对不对？实际自化了，对不对？这就是世界文明啊。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觉得这个世界好得很啊。我不反对文化，弟兄，你不要以为我这人反对文化，我不反对文化，我也不反对艺术，好，弟兄姊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在生活里面，我们碰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知道这个源头从哪来，对不对？这个源头是从远离神开始的，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呢，我们看见说该隐和亚伯他们在神面前有完全不同的选择，这个选择乃是道路的选择。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个道路的选择好像无所谓，好像我们这个不面对，好像我们就这样随随便便过下去没有关系，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当我们真的拣选该隐的道路，那个结果多么可怕，弟兄姊妹，对不对？离神越来越远，对不对？罪怎么样？越犯越多，越犯越大，对不对？开始是恨，然后说谎，然后杀人，然后奸淫，对不对？你看他后来娶两个太太了，犯淫乱就从这开始了，创世纪第四章就开始犯淫乱了，对不对？你看看这个远离神多么可怕。而且你知道远离神，你就你怎么知道你远离神？你知道你这个人越来越碰不得，对不对？请问碰碰该隐造好几位啊？七位。碰碰拉麦几位啊？你敢碰？你知道有的时候你碰我哥，你要碰我儿子怎么样？跟你拼了，对不对？你这远离神的太可怕了，弟兄们，不要以为说你拣选道路可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我们可以不管，我们今天就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就愿意就是照着现在这个样子就活下去，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你今天不拣选亚伯，或者不拣选主耶稣作为你生活的道路，让主耶稣成为你来到神面前的道路，让主耶稣成为你侍奉的道路，弟兄姊妹，这件事的结果太可怕了。最后的结果最可怕的是，这还最好的，这还是我们能说得出来的。最可怕的是，你看看该隐所有的后代，没有一个是有年龄的。没有一个在耶和华面前记得他活多少岁，没有啊。弟兄姊妹，不能够不做这个拣选， 不要以为这件事跟我们没有关系。我觉得我们今天出现了，我们今天蒙恩了，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神在这里给我们非常清楚的图画，我们必须做个拣选。我们如果不做这个拣选，你就发现走一走我们就没有声了，走一走我们就不见了，还说走到诗篇150篇，第二篇都走不到啊。很多弟兄姊妹第二篇走不到就没影了，为什么？因为道路错了，中了恶人的计谋啊，对不对？哎呀，这个学业这么忙，先咱们对不对？先搞好学业再说嘛，对不对？先 practical 一点，弟兄姊妹，那不叫 practical。那真的是属地的智慧了，对不对？这里面给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弟兄姊妹，不能够不做这个拣选。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的道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侍奉神的道路，我们也必须知道我们生活的道路。感谢主，亚伯在这里给我们啊，借着这个图画给我们看见，亚伯他拣选主耶稣作为他来到神面前的道路，成为他侍奉的道路，也成为他生活的道路。那么后面我们稍微再提一下下，我们就结束了。那么你说，那我们怎么样拣选？在这个拣选的事情上，这里面给我们看见很多很好的学习啊。第一个，要听，对不对？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听啊，选择听啊，我就发现弟兄姊妹好有本事啊，一篇到下来哈。10个弟兄姊妹，你可以问有5个主题，每个人都今天这篇章太帮助我了，这篇章讲上我一听，根本不是这篇章讲的，我感谢主，你要能够听住一点也很好，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我觉得我不晓得该隐他听他父母讲的，他还没好好听，还是他心里面藐视他的父亲。被赶出去了，太笨了。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听的时候，里面就觉得这个人不行，这个人不行，没有错，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弟兄姊妹，我们真要求圣灵把我们整个人安静下来。当神启示的时候，弟兄姊妹，不是拣选我爱听的，而是说主，你今天让我听什么。在我自己的生命中有一次最大的得着，可以说在我那个年轻的时候，在我出现的时候，一次最大的一个转捩点，就是那一天那个讲员是我最不爱听的。我跟主说，我今天不想去，因为我那天忙得不得了。但是里面说去，我就去了。我说我不听，里面说听，我就听。那一天神向我说了一句话，把我从我们那一个阶段里面最大的一个难处里带出来，我现在想起来真的是感恩不尽。幸亏那天顺服了，幸亏那天去听了。弟兄姊妹，很多时候神向我们启示的时候，很多是你没有想到的时候，是你最不觉得神会启示你的时候。哇，我们的神太奇妙了，刚才唱的诗歌，他名为奇妙。有的时候我们的见证，他名为奇怪，好奇怪的神道。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不奇怪，我们的神是奇妙，不一样啊，对不对？而且呢，我的就算该隐错了，哎，你可以问嘛，对不对？你看看神给他没给他机会，神主动找到他，对不对？神说，哎呀，该隐你错了，对不对？干嘛生气呢，对不对？你要献得好，你不就蒙见他吗？你献得不好，谁不蒙见？要我是该，那我不是该，对不对？假设我就我说那我怎么错了？我就问一句嘛，对不对？我怎么我那经理他，我觉得他比我心里不大点，对不对？跟我差不多的，怎么我就不蒙见呢？他就蒙见呢？至少问一句嘛，对不对？我觉得如果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个祷告的心，我相信神会告诉该隐。你的行为哈，虽然看起来是好的，但这个行为是死的行为。你的兄弟的行为看起来跟你差不多，但那是从信心里产生出的行为。弟 弟兄姊妹，很多时候行为跟行为差不多的，你去问神，神会告诉你，你这个行为到底是你自己出来的行为呢，还是因信而有的行为，神会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拣选，我们就学习拣选嘛，对不对？我觉得可以祷告嘛，对不对？而且你发现亚当夏娃，我觉得他们这一次做的，我觉得我非常 appreciate， 至少我个人做的我很感动。亚当夏娃没有站在该隐那边，哦，今天许多做父母的站在自己儿子一边，我儿子有什么错？我儿子没错，这是我儿子怎么错？对不对？我儿子还能错吗？是不是？因为很多时候你知道，人家不能判我们儿子的，对不对？亚当夏娃他们有个新的开始，对不对？他们生了夏娃，对不对？这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啊，关于拣选这件事，你不要以为神会替你拣选。我们有时刻说让神哈、来替我拣选。弟兄姊妹，你说就算神替你拣选完了，最后还是要你决定。我告诉你，对不对？圣经上怎么说？说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对不对？我们说主啊，你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但我告诉你，神从来没有转离开你，对不对？神一直定睛在我们的身上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看约旦河水，还有这红海的水，你知道他们如果不把脚踏进去的时候，水分开不分开啊？它就是不分开。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神让我们做 robot， 做个机器人。在拣选这件事上，我看见有许多弟兄姊妹受了很大的亏损，任凭自己，反正神有天把我打回来，不会的。亚当夏娃他们自己有一个回转，对不对？一个新的开始。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开始，不要任凭自己，我就这样，不拣选这件事上，神不替你拣选的，记住这件事。最后你看见说他们生了赛特，不是生了一挪士，一挪士的意思就是一口气，就是不就是必死的，太晚了。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多少机会。虽然神是 second chance， 对不对？我们常常说神是有第二次机会，对不对？但是我们昨天讲了，我们这一生的年是太短。有的时候你知道，等到我们想要回转的那个机会已经过去了，被神制作的机会不是那么多的。我时间的缘故，我想我就不再多啰嗦了，我这个人是太啰嗦，对不起，真的是非常啰嗦，大家回去多多原谅。那么但是我是觉得，因为这里面所讲的，特别是对初信弟兄姊妹，我觉得太重要了。反而是在这件事上，我们一直拖着，一直我们说任凭自己，不去做拣选，我们一直觉得这件事跟我是没有关系的，这道路根本就是太远的事情。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你连诗篇第二篇都走不到，多丰富啊！在基督里的经历多丰富啊，对不对？那是代表，对不对？有150篇的才能把它好像才让看见那个丰富，看见一点点，对不对？弟兄姊妹，那从哪开始？从道路的拣选开始。求主怜悯，让我们在一开始蒙恩得救的时候，或者说你我这个得救很久，但我从来不晓得这件事情，盼望今天晚上是我们一个转机。我们继续来祷告。主，我们何等感谢赞美你，主，因为你的恩慈和选择，你没有后悔。主，我们感谢你，你常常在那里把这样的回转的机会赐给我们。主，真愿你自己当年怎样启示亚伯，怎样来开启在他的里面，今天你也开启在我们的当中。主，让我们像你的仆人亚伯一样，也拣选主耶稣做我们的道路。主，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你，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我们求着你怜悯我们， 说你让我们在你面前抓住今天的机会，在你面前我们都走在这条你所拣选的道路上，都以主耶稣做我们的道路。主，你这样的怜悯你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